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是凌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于5月13号刚刚结束了他的大陆之行，第二天台湾就举行了任务型国代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亲民党大败，而民进党获得大胜。那么如何看待扰攘多日的连宋登陆行动以及之后的台湾民意，怎样来解读现在台海的最新格局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和韦石先生来跟大家做一分析。二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那个天笑博士，我想先问一下你，就是这个台湾5月14号举行的这个任务型国代选举哈，这个选举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什么？
这个选举应该是一个沿袭国民党当时在1949年之前成立的这个国大代表大会的这个传统过来的。那么当时呢，就是把这个国大代表大会作为一种常设的机构，就是这个决定一些重大的，比方说修宪问题啊，还是一些重大的问题的话，都是由这个国大代表进行选举。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公布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呢，就是规定呢，就是要今后就是重大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制宪的修宪的这些问题的话，直接由公民来投票，同时呢把国大代表本身这个要取消掉，同时呢立法委员要由原来的这个人数减少到一半。这些重大的问题呢怎么办呢？就是他还是要由最后一起国大代表的这个选出来的国大代表进行投票。那么换句话说，这一次在到了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就决定在今年的就是5月14号要选出300名国大代表。那么这个国大代表所谓为什么叫任务型呢？就是他专门是为了来这个投票来决定是不是这个宪法这个修正，就是整个这个公投修正案呢，这个宪法修正案能不能最后通过，就是赞成还是反对，选出这个各党的这个代表。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大代表最后如果是这个国大代表通过了这个选举了以后呢，这个国大代表整这个东西这个机构就不存在了，以后再选举的话就是通过全民的选举了。
那这是最后的一次这种形式，
应该是最后的一次
啊。那这次结果呢是民进党哈，它是取得了大胜，而亲民党呢从原来的第三大党现在降到了第四大党。那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
这个结果说明了就是目前这个前一阵闹得非常热闹的就是连战和宋楚瑜的大陆之行啊，一个是说是破冰之旅也好，是吧？后来说搭桥之旅，实际上都没有破冰，也没有搭桥，桥没搭上，冰没破掉，是吧？那个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最后来决定了到底这个中国日它是不是在台湾能够成立，是不是为台湾人民所承认。那么事实的结果是，这个原来这个亲民党在去年这个立法议会选举当中还占到14%，那今年现在马上降到6%。那个宋楚瑜在投票的前一天曾经对这个记者招待会连续不迭地讲了4个小时，就是讲他在中国的这些取得的成果，但是一概都没有用。就是台湾人这个认为，就是宋楚瑜的这个亲民党实际上他并没有就是取得他应该取得的这个成绩，所以说呢这次落到了台联党了之后落到了末位。因此呢这个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国日的一种台湾人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否定。
可是这次的选举结果我们知道呢，它是投票率是很低的，只有23%，那这能代表得了台湾的民意吗？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23%这个比例呢是相对来说是低了一点，但是呢它有这个具体的原因。比方说这个本身这个投票的这个性质啊，就是它本身不是投某个选举人，而是把它是叫比例投票制，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投出来给政党的这个比例，然后呢按照这个国大代表中比如说有300个人，这个党取得了多少的选票，占这个整个选票当中的多少比例，比方占10%，那么它就是30票。用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很多选民呢对这个方式呢不太熟悉也不太了解，而且呢前一个阵呢就是被这个连战和宋楚瑜的大陆之行呢搞得来就是台湾就是一片大家都是比较混乱的情况出现了，就是两党的这个各党派之间的分裂啊，这些东西， 这个媒体也在造势等等，让大家很糊涂，这是一点。另外从另外一点来看呢，就是说它是民主制度下的一种选举。那么这个民主制度下，他就说你去参加这个选举也好，你不参加这个投票也好，它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就是给你充分的机会。你比方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有95%的投票率，但是呢它是一种就是强制性的，你必须去，是吧？你不去的话，你可能第二天那个党委可能党组织就要找你谈话，所以他你是一种选择，你可以去，不，这是这个民主制度的一种充分体现，
就是民众有这种自由。
另外第三面，23%实际上相对来说是低了，但是它也不是特别的低。为什么呢？这个在这个美国的历史上投票，我们知道美国是民主制已经非常成型的一个国家，所以没有超过50%，只有40%多，已经是非常高的情况下了。当然这个是23%低了一些，但是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界人物还有其他的这个都已经表示这个已经是合法的，就是他是通过合法的程序选出来的，所以说他还是这个能够按照这个合法的程序走下去。
谢谢你。那韦驰，这个宋楚瑜这次呢5月13号离开北京的时候呢，他是在云雾当中踏上了归航的班机哈。那么他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经说过希望能够开始拨云见日，那你认为他的这个大陆之行是真正的拨云见日了呢，还是又陷入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他大陆行的本身呢，其实是如果是用拨云见日或者用迷雾来形容呢，都不是很贴切。但是回到台湾以后，这整个亲民党确实是陷入了一团愁雾之中。那么在大陆呢，其实他跟胡锦涛也谈了，包括临走之前，那么也是种种的这种媒体的报都披露出来，他和这个陈水扁谈了很多，包括交换了意见，包括要带话。可是带话具体内容是什么，当时是不得而知，到了现在他回来以后呢也是很不清楚。而且他讲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连战还是在停留在比如说九二共识上，比如说那个一中各表，那么他和胡锦涛谈到就是说这个两岸一中，那么各表没有了，那么两岸一中呢实际上认为有两种解读的方式，那么台湾可能说这亲民党本身还可以解释说这个一中，那么还可能是中华民国，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也不用各表了。那么在大陆认为，那么要不就是说这个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一中呢就是一个中国邦联，那是将来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前提下呢，他在自己那边呢他的讲话并不是说带着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去，而且其中呢，他们从他开始和陈水扁一种交流之中，我认为是陈水扁不可能让他来提出一种两岸一中这种说法。那么到胡锦涛呢，胡锦涛提出了胡四点，那么当年江泽民是江八点，现在胡四点呢少了一半，少了一半基本上陈词乱调，还是说什么这个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三通，讲的都是一些这个口号性的话，但是说具体怎么做，或者说这种他提出来这种三通也好，对话也好，能不能实现，怎样实现，那么在这个四点里边讲的不是很清楚。而且他讲话也很短，就是实际上你如果说从作秀上，那么他也走到了这个黄帝陵，也到了他出生的这个比如说小学啊等等来拜见，也在清华做演讲。可是整个这趟旅程呢，你注意到第一，在清华演讲的时候呢，他和中共这种工科出来的领袖人物很一样，你比如说像胡锦涛等人啊，这种清华派，他们很注重这种技术的工种，比如说清华是工科学校，和北大这个是特别的不一样。连战在北大还讲了一些中国文化上的东西，比如讲胡适啊，讲这个当时一些这个中国的这种北大的精神啊。到了宋楚瑜呢，只是讲治国治国治国，那么讲到了最多的就是说这个孔夫子讲过要修德才能使别人过来，那么这个是唯一一句可能对中共有一些借鉴意义的。那么谈到了中共方面，比如说台湾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会给这个中共带来一些这种转机也好，或者说给他一个启示，那么其中他只是谈了台湾制度很好，至于说制度好在哪里不讲。中华民国因为开始讲中华民国之后呢，媒体有意识就把宋楚瑜消音了。那么在清华的稿子，我相信从他开始的演讲到清华的稿子，他也是经过了一个自己中宣部式的这种自己的一个删减，自己开始来删减自己的话了。那么这种程度上，他这个整个从政治的意义
上，你说这个删减是中国方面的删减，还是他自我的一种约束？
我相信是他自我的约束，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就是他一讲中华民国，中国方面这个媒体马上就开始来给他消声。比如他一讲这个问题，那这段时间的事情就不像连战这样大片幅度给你报道，所以说清华的稿子可以讲他讲的东西是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这样一种呢，实际上他已经是自己虽然他说不出来，他已经尝到了一种在就是中国环境这个文化环境里边他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只能说是他被中共同化，而不是说这是一个平等的交流。那么我觉得就不管是从政治方面还是说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只能说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次出访，是一次政治秀。那么回到岛内，马上这个整个这个民意就不要讲了，那么他党里几个立委，那么这几个亲民党的立委纷纷说我要这个 脱党，脱党之后呢先跑到新党里去，然后再回到国民党。
嗯，
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党本身如果说他这个出访很成功的话，恐怕就不是这么一个凄惨的景象。
嗯，那天下博士，这次呢宋楚瑜在接受大陆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说通过这两次历史性访问，就是连宋两次访问哈，说我们让世界看到了两岸中国人确实有智慧和能力来共同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话呢听起来好像挺耳熟的，你如何解读他的这番话？
两岸人民的话，我觉得当然是有智慧这个解决两岸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也是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嗯，
就是两岸的问题应该由两岸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比方说你台湾是不是应该这个走什么样的路是吧，是不是应该采取这个怎么样的方式是吧，跟大陆进行接触是吧，大陆应该是不是就是要对怎么对待台湾这个问题等等，这些是要由人民来决定。那么根据这个目前的人民所做这个意志啊，就是通过民意反映出来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实际上占这个就是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的这些人大概占了60%多，那么支持这个台海这个独立的呢，就是台湾独立的呢，大概占了16%左右，大概在这个，然后呢就是支持统一的呢占了13%左右，因此这两个呢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大多数的人呢是不希望就是这个台湾发生什么现状。但是有一点，维持现状呢是站在什么一个意义上讲的呢，就是说如果说大陆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者不用这个使用武力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很可能很多人都会要觉得这个台湾历来就是一个有主权的这么一个中华民国，它是从这个1911年那个时候就开始到现在，它始终没有就是被共产党消灭过是吧，尽管就是它从大陆到了台湾，但是中华民国一直存在，这也是陈水扁他所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要点。所以说呢，这次我觉得刚才谈到了这个宋楚瑜连战回到大陆是吧，这两次登陆，那最关键的问题他们都是否定了自我否定中华民国这么一个作为一个主体国家的存在。另外一点讲呢，就是从他们个人的这个来讲呢，是有一点就是有病乱投医了，就是什么呢，原来应该说就是他们如果是在这个台湾是吧这个失败了，或者在政局上暂时说这个走了下坡路，或者是那应该下功夫在台湾怎么从民众做起是吧，改造自己的政策，使民众能够民意能够笼集更多的民意，使自己能够重新走上政治舞台，那么这是一种在民主政体下应该走的一种正确的方式。但他们却玩了另外一种，就是依靠中共的力量来想在台湾找一个着力点，那么这个完全是把屁股坐在另外一方面，完全是走错路了。那么现在实际上的这个结果，通过这一次刚才我谈到了这个国大代表的选举，也充分的证明这一点。亲民党现在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这么一种状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宋楚瑜甚至他不敢去参加了这个记者招待会，尽管他。